弟兄姊妹平安。有弟兄姊妹问我说，我好像失踪了好几个礼拜，我需要交代一下我的行踪。因为去年年底，我跟短宣队到了 Kansas City 是参加美中冬令会，完了之后我又留在基督公文中心参加他们的门徒训练营，那是六天的。然后参加了他们的读经营，那是七天的。所以我失踪了大概两个多礼拜，三个礼拜。那我这次是用学员的身份报名的，所以我跟其他所有的学员都一样，让我感觉到我好像又回到了成功岭那个 boot camp。 因为我们四个人，我和其他三个90后的年轻小弟兄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个房间大概比上信弟兄他们在圣马太奥监牢盖的那个监牢 cell 可能还要再小。如果常常笑说，如果我们四个人同时下床的话，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转身。然后高牧师训练这些学员非常的严格，所以呢，我们每天都是按着敲钟摇铃来动作，早上七点钟就摇铃就起来晨更，然后晨祷，然后吃饭，都是靠着摇铃。好，晚上十一点严格大家都要去睡觉，早上七点又再起来了。那让我很感动的就是，我有机会跟这些90后出生的，我以为是富二代是官二代的，我跟这些年轻的弟兄交通，我发现他们心里非常火热，他们非常可以造就，他们读经很认真，一天有三次的时间他们要跪下来祷告。如果高牧师没有摇铃，大家就是跪着，有时候他们一跪就是20分钟30分钟。他们每天都非常愿意这样子操练。我发现其中很多年轻人，他的圣经也很熟。这也见证了上个礼拜 Peter 来跟我们讲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基督教实在是大有希望，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也盼望我们在矽谷里面的这些稍微年长一点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也可以这样子火热起来。那也让我想到我们宣教的施工上面，可能我们也要多花一点的心力在中国的宣教。希望我们一起勉励。好，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进度要来到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你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如果我们把加拉太书硬是分段的话，可以分三段。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一段，三四章是一段，五六章又是另外一段。在一二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他们面临了什么样的危机。从一二章里面我们知道，有一群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教的犹太主律法主义者，他们来搅扰在加拉太的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说你们光是信耶稣基督还不够，你们还要守割礼、行割礼、守律法，像我们犹太人一样。保罗说这些人他是偷着进来的假弟兄，说他们传的是别的福音，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改的，为的是要让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失去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然后保罗在第三章第四章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来辩证基督徒不需要在行割礼守律法变成犹太人。他说神的本意是要外邦人也得到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我们只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承受产业，享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不需要行割礼守律法。保罗又举了旧约的例子说， 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有一个应许在先，这个430年后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不能够废掉之前的这个应许。那律法是做什么用的呢？保罗说律法的作用是一个阶段性的，是暂时的。好像在第一个世纪有一些有钱人，他在自己家的奴隶当中选一个比较贴心的作为管家，每天接送儿子去上学，督促他到老师那边去受教。可是这个儿子当他长大了，他就不需要在这个管家来管着他，不需要这个训蒙的师父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把我们从律法底下给赎了出来，我们是名正言顺，是长大的儿子，可以来继承产业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有这个律法的管家管着我们了。最后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保罗又举了夏甲和撒拉作为比对比。他说夏甲他是一个奴婢，他是不自由的，他代表的是西乃之约，代表的是律法。你如果是从他而生的，你也是为奴的，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如果你是以撒，是按着应许生的，是从撒拉生的，你是自由的，你可以正正当当的承受产业的。然后到了第五章第六章，保罗开始要说，既然我们是自由的，那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如何行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呢？在我们进入我们应该如何行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之前，保罗最后在5章1节到15节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劝勉。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保罗这个总结性的劝勉，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5章，我们读11节到15节。加拉太书5章1节到15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神的话语我们读慢一点，我们把它读清楚了。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我们靠着圣灵，靠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为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让这个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主，因为我们来你的面前乃是要来得生命。主，当我们还来细细思想你话语的巧妙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赐我们那个启示的灵，叫我们可以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主，我们求你也来洁净我们的耳朵，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口。主啊，在我们叫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都能够彼此造就。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我很快的把加拉太书给速读一遍的话，一定有一些字眼会很快的跳出来的，因为他们都出现了好多次在加拉太书里面。比如说自由、释放、奴仆和赎出来，你不难发现可能自由是加拉太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第一节那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在结尾的地方13节那里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面，他在会堂里面的那个管会堂的把以赛亚书拿给他，主耶稣就翻到了一处圣经，就念了一段是关乎他自己的预言。他是这样子念的，才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肯定的，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的是要让我们可以得自由。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样，都是信耶稣的，都是被买赎出来的，在客观的地位上我们都是自由的，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我们是自由的吗？过去周五团契我们曾经查过出埃及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明明是被神的大能领出了埃及那个为奴之地，但是实际上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英文的是这样子说的，他说 You can take Israel out of Egypt but you cannot take Egypt out of Israel。意思是说，你可以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埃及从以色列人的心中给撵出去。虽然人是出了埃及，但他们的心还留在埃及，所以他们常常在思念埃及的西瓜、黄瓜、韭菜，他们是在思念坐在热锅边吃鱼吃肉的情景，他们很想回埃及。但是出埃及不是最终的目的，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去享受神一切的丰盛，那个才是目的。所以我们知道得自由也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一个更高更远的目的。弟兄姐妹，在第一个世纪保罗所生活的世纪里面，自由的概念跟我们今天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我知道你们家的 teenager 一定会这样子说，所谓自由就是 leave me alone， 不要管我，让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是美国今天 postmodernism 极端个人主义所发展出来的结果。所以不管是同性恋、堕胎、安乐死或抽大麻，都是这样子一个 leave me alone 的结果。现在这些都变成是合法的，都变成是 human rights。 但是在第一个世纪，自由的概念不是这个样子的。 在第一个世纪有很多人他是没有自由的，叫做奴隶，他们不能够享受罗马公民他们的权利，比如说买房子、做买卖或自由的迁徙。所以当他们从奴隶的身份被买赎出来的时候，他们成为一个 free man， 他们从此盼望可以成为罗马的公民，能够过一个罗马公民正常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自由是有一个更高的目的的，不是没有目的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保罗在第一节到十五节那里说到，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但是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们面临了两个危机。第一个，他们有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很想回埃及为奴之地，他们会再次的失去自由，重新的回去做奴仆。第二个危机是，他们可能滥用了自由，好像我们家里的 teenager 一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去达到那个更高更远的目的，浪费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今天早晨，也许我们就针对着这两点来思想一下。在第一节那边说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加拉太书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应该都知道了，保罗说的奴仆的恶是什么？保罗说的就是行割礼、守律法。在第二节那个地方说，若在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第三节说，受割礼的就是欠行全律法的债。第四节说，靠行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保罗说的非常的严重。但是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也不是犹太人，我们根本没有行什么割礼。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常常开车的时候超速 stop sign 也没停，我连美国的律法都不守了，这个3500年前的律法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保罗说的这一段的经文跟我有什么相干呢？律法的总纲说起来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这两条。那我们这两条要怎么行呢？保罗在这里说的行割礼、行律法背后代表的乃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讨好神，去行出这个律法。所以加拉太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靠自己跟靠恩典，这两个是 mutually exclusive 的，靠自己跟凭信心，这两个是 mutually exclusive， 是互相排斥的。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哪一个人是因为你修桥补路，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然后够了资格你才来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里面有哪一个人，你是苦修修炼了很久，总算悟了道，然后你够了资格来了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这个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不同的地方。我们得救都是因为本乎恩而因着信，我们是这样子成为基督徒的，没有一个人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要努力做好人，我们努力行善，然后才成为基督徒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却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那在那里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都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来讨好神。 保罗说，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就要与基督隔绝了，我们就要从恩典中坠落了。那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有一个神学家他说的很好，他说 Sanctification is simply getting used to justification， 意思就是说我们成圣的过程不过是一个称义的延伸。我们既然称义是本乎恩而因着信，我们成圣的过程，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仍然是要本乎恩因着信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喜欢靠着肉体来遵行律法呢？靠着肉体而舍弃了依靠神的恩典呢？我想可能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并不认识自我，我们不认识肉体。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也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认识肉体，我们也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就会舍去了神，靠神的恩典而来靠我们的肉体来行善。也许今天早晨我们就这两点来思想一下。最近我听到一位牧师教人家怎么样可以很快的把圣经通读一遍，他说那你就从圣经里面只有一章的圣经卷开始读，比如说圣经里面约翰二书、三书、犹大书、腓利门书、厄巴迪亚书，这些都是只有一章的经卷，你就先读这一些只有一章的经卷，然后再来读呢只有两章的经卷，好像哈该书，然后你再来读只有三章的经卷，好像彼得后书、提多书、哈巴古书等等。所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你发现你66卷的圣经你已经读了13卷，你就可以记下来我已经读了六分之一，哇，好有成就感啊。我想这位牧师他是善意的，想要用一个方法来鼓励人家读圣经，但是也显明了他了解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都是 performance driven 的，我们都喜欢看数字的，我们喜欢自己给自己打气。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例外，每一次教会要募款买教堂的时候，他们都在大门口放了一个画了一个大的温度计，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红红的温度每天在往上升，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好有希望，然后你就很有那个参与感，说不定就鼓励很多人来奉献。如果我们是要这样子读圣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读神的话语，不是要遇见那位说话的主吗？什么时候读圣经变成了一个 project， 变成了一堆的 check marks， 但是我们就是喜欢打勾勾，我们就喜欢收集coupon来换奖品，这个是我们人性的弱点。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起初的目的是什么。人性还有第二个弱点，就是我们喜欢 competitive， 我们喜欢跟别人相比争竞。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在圣殿里面祷告，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又有十分一的奉献，我不犯任何的律法，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一样，那个罪人。所以你知道法利赛人他最喜欢夸的是什么？他说旧约律法有没有613条，哎，我守了600条，请问你守了几条？我曾经在这里也跟弟兄姊妹做过见证，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读经祷告非常的火热， 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年读经一次的计划，虽然我刚刚信主读不懂，但是我也很努力的跟，我只咬着牙在那里跟着读。所以我信主几年，圣经就读了几遍。那时候我最喜欢问人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请问你圣经读了几遍呢？啊，你信主20年，圣经才读两遍呢？然后我就回家去逼迫我们家的姐妹，哎，你不是同一天跟我受洗的吗？我圣经读了7遍，你怎么一遍还没有读完呢？冷淡退后。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得生命，但是我们为什么结果带给你旁边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呢？我们的圣经读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们都不认识自己，我们都不认识我们的肉体，所以今天基督教里面还是弥漫着各种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行的风气。自从17、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人开始对自己很有很多的肯定，我们开始相信人性本善，我们相信人的本质是好的，我们相信人有那个能力可以向善，有那个意愿可以向善，只要人努力，没有什么不达不到的，甚至连救恩在内。不过这个也不是新鲜事，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底下，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不是也是这样子说吗？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要信誓旦旦的。彼得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彼得跟主耶稣说，就算说我一同与你下监，与你同死，我都是甘心的。结果呢？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的思潮，有柏拉修主义，有改良的半柏拉修主义，还有亚米念的主义，这些都是一些神学的反动，都是在强调人的能力。但是我们正统的信仰是接受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文的神学思想，我们人是全然败坏的，神学的名词叫做 total depravity。全人败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全人，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动机、行为，我们的身体没有一个部分不受到罪的污染，似乎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毫无能力靠着自己行善来讨神的喜悦，我们也没有什么神人合作说，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常常跟人家说，这个福音是神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你要不要做一个拣选，你来接受。如果是他自己做的拣选，他来接受，他今天可以来相信福音来受洗，明天他可以拒绝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所以我们人毫无能力来拯救自己，连我们得救都是神的恩典，这个是我们要肯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我们不明白我们自己，我们并不明白我们的肉体。耶利米书那边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记不记得有一次雅各、约翰他们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那边的人不接待他们，他们就回来跟他们的夫子报告了，主啊，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祈求让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都给烧了？主耶稣回答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困扰了我很久，在12章第9节那个地方说到，爱人不可虚假。这句话是不是矛盾呢？既然你是爱嘛，你是爱人，怎么会虚假呢？慢慢的我信主久了， 圣灵光照了，我才慢慢的知道，我们的爱常常是带着虚假的，我们有不良的动机，我们常常是 self-profit， 我们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我们真的在爱上面是有虚假的。弟兄姊妹，除非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毫无良善，坏透了，只配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这个样子，你不会舍得让你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还有一点点的希望，你可以依靠他，你以为可以依靠他努力来讨神的欢喜，有一天我们都要再回去做那个奴仆的恶，失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争来的自由。也许你会说，亚伦弟兄，哎呀，你太负面了吧，有这么糟糕吗？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认识，我们的旧人就是这样子糟糕，没有办法靠着他，他一点都不可靠。这个就是 Ray Stedman 说的 The power of negative thinking。 只有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是邻里贫穷的，我们是毫无所有的，我们在邻里是 totally bankrupt， 我们才能够在天国里面，这是登山宝训教训我们的。弟兄姊妹，我期望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自我是不可靠的，我们需要靠着我们神的恩典。所以加拉太的弟兄们，他们喜欢靠自己去遵循律法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认识我们的肉体，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去依靠神的恩典。那说到这里，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要靠神的恩典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做教导的，这些教课的，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神的恩典，我们也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也讲不清楚，说不明白。第二个可能跟我们中国人有关，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害怕讲神的恩典，我们都怕我们恩典讲多了人就要放肆，我们害怕人就要得寸进尺。中国不是有一句俗话说吗？给他三分颜色他就开染房了。我们很怕我们恩典讲多了弟兄姊妹就放肆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这样子行，我们扣留神的恩典，我们不讲神的恩典。所以到今天我们以为神的恩典就只是叫我们认罪悔改得救，还有在急难危险生病的时候神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度过这些的危难，我们不明白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神也有恩典。刚刚说到了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就是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我们得救称义之后，我们还要有一个成圣，怎么样去过基督徒的生活，走基督徒的道路，活出基督。然后我们还要得荣，我们的身体还要变化，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将来还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在这个永恒里面。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靠着神。这个就是我们神学上面说的 preserving grace，就是说一个保守的恩典。 在圣经里面到处都讲到神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来保守我们，叫我们不至于堕落到没有救恩的地步。我就随便举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里说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神的保守的恩典。那里说到，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时受苦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你如果手边有中英文对照的圣经，你会发现和合本漏翻了一个字。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它是用了四个第三人称单数的将来式的动词来强调神要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这四个英文字是 restore, confer, strengthen, 还有一个是 establish。和合本漏翻的最后一个字叫做 familion， 这个字是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7:25那里说到，听了他的话又去行的，就是建立根基在磐石上的，根基立在磐石之上。建立根基这个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诸般患难中，他会稳固我们，叫我们不致动摇，好像这个根基是在磐石之上。虽然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要来寻找和吞噬的人，是在说基督徒他在世上他会遇见一些暂时的苦难，神一定会保守坚固赐力量，使我们稳固如磐石之上。请问有谁他可以自己来抵挡撒旦的呢？请问有谁自己可以来承担苦难的呢？如果是苦难跟撒旦的攻击，神都可以带领我们，可以胜过，可以经历过，可以走过。他一定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可以带我们保守我们，一直走到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终点。这个就是神保守的恩典，这个也是他的应许，但是我们今天好像都不知道了。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想到我过去的一些的经历，神怎么带我走过一些困难的阶段，我挣扎了很久，我不晓得该不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很少很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因为这是一个非常 private matter， 也是非常 personal 的。我的大儿子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叛逆的时候，他不只是叛逆而已，而且触犯了法律。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不多人跟我有一样的经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两个警察带着法院的 warrant 到你们家，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儿子铐上手铐给带走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到法院去看到你自己的儿子被剃了一个小平头，穿那个 orange 那个橘黄色的球衣，然后手被铐着，脚被铐着，一连串六七个年轻人铐着这样拉出来。我不知道去过监狱警察局有多少次去保他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主日的早晨， 我正准备到103教室教七年级的主日学，我在收修后那边，我儿子一个同学叫做 Andy 的，突然气急败坏的跑进来，他说 Mr. Fu， 你的儿子被警察抓去了，你赶快去保他。我当场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跟主忏悔说，我连自己的儿子都教不好，我怎么能去教别人的孩子呢？但是我还是把眼泪擦干，教完了那一堂课，然后勉强把那个 quarter 也给教完了。那时候我每天都跪下来祷告，一天有好几次。我最长最长的祷告就是 begging for mercy， 我求神怜悯我的儿子，叫他回转。我更求神怜悯我，因为我快要疯掉了。我白天没有办法上班，我在上班的时候在想，我儿子现在是不是在学校里面上课？我常常会开着车子跑到学校去看一看他有没有在上课。我晚上不能睡觉，因为我一定要等他睡着了我才去睡觉，可是我半夜会惊醒，赶快跑到隔壁去看一看我儿子是不是还在那边睡觉。我很怕晚上有电话，很多时候电话来就是要我去警察局里面去保他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都跪在神的面前在祷告。我一直问自己，我跟神求问，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我每天早晨一大早天没亮就起来读经祷告。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我们家里面有家庭祭坛，我按照神给我的用最敬虔的方式带我的孩子，他也认识神了，也受洗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够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轮到我呢？所以我也 contemplate，我是不是要辞掉工作，做一个全职的爸爸，每天盯着他？还是我把房子卖了，全家搬到别州去，换个环境？还是我带着儿子自己到别州去，另外找工作，换个环境？还是把他送到外州的 boarding school， 还是送到夏威夷外岛的那种管训队去管训？还是回台湾？这些我都想过了。有一次我又到警察局去把我儿子给领回来，那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痛苦，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面反锁了，我在里面放声大哭，我说主啊，我对不起你，你交付我的产业，我不知道怎么样 manage。 可能是我哭了太大声，我儿子听见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也把那个浴室的门给打开了，他进来他也抱着我在那里哭，他说 I want to change but I don't know how I cannot control myself。 我知道他也是在一个极深的痛苦里面，即便他有悔改的心，但是环境并没有改变，事情并没有好转，叫我想到尼托森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给我们的恩典常常是很奇妙的，好像我们在河里面行船，我们碰到了暗礁， 神的做法常常不是把那个暗礁给拿去，而是把水给涨起来，让我们的船可以过去。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些回台湾去外州这些事情我全部都没有做，我就学着专心的在神的面前来仰望他。这是我一生之中最长的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里面我知道我需要耶稣，我必须依赖他，我完全没有能力，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可是神是一位那个行奇事的神，我什么也没有做，一年半以后突然我的儿子好像那个浪子一样就回来了，他跟他的父母道歉说，对不起，我让你们伤心了，我过去过的是一段荒唐的生活。然后他就开始改变了，他就变得很乖。 The rest is history。 现在我儿子跟我一样是个电脑工程师，他还住在家里面，他常常邀我出去跟他一起去喝啤酒吃 prime ribs， 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关系。前一阵子他常常他去学摔跤，回到家就把我拿成这个摔跤练习的伙伴，常常把我摔在地上害得我哇哇叫，可是我很高兴我让他摔。弟兄姊妹，我讲这一段非常 personal 的见证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告诉大家神是信实的，他是可信的，你要信靠他，你千万不能信靠自己的努力。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每一件事上他要来坚固我们，他要让我们稳固在磐石之上，他给我们力量可以胜过。有名的神学家加尔文，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得到了大肠癌，他痛起来的时候在地上打滚，可是他在他的日记上面写的，主，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的手还在我的身上，若不是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我就要挺不住了。我现在我可以理解他的心境。从前我读圣经，我知道诗篇二十三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不能够理会什么叫做死荫的幽谷。现在我比较可以知道什么叫做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弟兄姊妹，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受苦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千万不要靠自己，千万来靠着神。因为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里说到是诸般的恩典，如果你看英文或者是看原文，你会知道是神所有的恩典他都赐给我们了，我们需要他来到他的面前来支取。最后，加拉太书的弟兄姐妹面临的第二个危机是他们可能有了自由却滥用了自由，变得放纵情欲。下一次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来讲圣灵与情欲相争，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我只简单的提一下，当我们的自由只是为了自由而自由的时候，我们的自由只是 leave me alone， 让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落在那个情欲的网罗里面。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自由是一个有更高目的的自由。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把我们把基督徒成圣的路当比喻说是一个赛跑。自由的意思就是神把我们所有的拦阻都给拿去了，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路上可以赛跑，跑得好。所以保罗劝勉加拉太人说，你不要再去在意那些来搅扰你的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者， 你只要凭着信心，靠着圣灵，只向着标杆直跑，跑到底就是了。你会发现，当我们凭着信心，靠着圣灵，不靠自己的努力去行善的时候，我们反而结出很多爱的果子出来，我们反而会有爱神爱人的果子出来。这些是你靠着自己努力行不出来的，结不出来的。你如果靠着肉体，靠着自己的努力结出来的果子，就是相咬相吞。但是你如果靠着圣灵结出来的果子，是爱人如己，而且成全了我们靠着自己行不出来的律法。请问弟兄姊妹，你要选择哪一样？最后我们自己在这里也可以有一点点的反思。这里说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是自由的吗？我的生命里面还有什么拦阻了我们，叫我们不能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的呢？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得自由脱离了捆绑，是要我们可以活出神造我们救我们的目的。我们是不是还在跑放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个神给我们的路呢？我们也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是靠着什么在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这条路？我们是靠着肉体，凭着自己的努力，还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说不明白讲不清楚。主啊，唯有你自己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都看见我们肉体的软弱。主啊，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厌弃我们的肉体，让我们每一个也看见神的恩典，叫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来支取恩典，来依靠神。主啊，这是我们今天信息所要的目的。主啊，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保守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你恩典的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